弟兄姐妹你们好。
好。
感谢神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想请问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因为开车超速的缘故被警察叫停的那个经历？
有。
就是你没有，你看电影看电视也会看到跟着会发生什么事情。通常你的车子被警察叫停了以后，警察就会来到你的旁边，你的车子那边，他第一句话会跟你说什么？请你把你的驾照给我看。是的， May I have the driver's license please。 那我有一个同学呢，在加州呢，他是做警察的，他就曾经寄了一个电邮给我们，告诉了我们一个刚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一个新的警察的一个经历。他的经历呢实在太离谱了，我觉得那个故事不可能是真的，但是那个故事呢却反映出人的那种的狡猾出来。他的电影里头怎么说呢？他就说到有一个第一天上班的那个新的警察，他就看到有一辆车超速开车，所以就把他叫停下来了。叫停下来就按照他的程序，就到旁边跟他说，请你把你的驾照给我。谁晓得那个司机就跟他说，哎呀对不起，我没有驾照的，我本来有的，但是我因为有五次醉酒开车的记录，所以他们把我的驾照取消了。那请你把你的 registration 给我看。他说，对不起，这部车不是我的，我刚刚开 hijack 把它抢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车 hijack？ 哦，对，不过呢，我刚才把手枪放在那个 glove compartment 的时候，看到好像有一张的 registration。啊，你有手枪？对啊，刚才 hijack 时候把那个车主打死了，放在窗里头，我就把手枪放在 glove compartment。 这个第一天上班的警察第一次遇到这么复杂的情况，立刻就跟他说，你把手放在你的台盘上面不要动。然后他就通知他的队长请求支援。很快的支援就来到，队长来到就跟这个警察讲了几句话。那个队长要走到那个车子旁边，讲，先生，请你把你的 driver's license 给我看。那个人就把 driver's license 给他，我的 driver's license。对，是他。这部车子是你的吗？是啊，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registration， 也真的是他的。然后那个队长就说，刚才警察说，你告诉他说你的 glove compartment 里头有一把手枪，请你现在用一只手打开那个 glove compartment 给我看。他说，没有手枪啊。他就把那个 glove compartment 打开，果然没有手枪。那个队长看到这个情况，就看看刚才跟他讲话那个刚上任的那个新警察，然后就跟他说，刚才的警察告诉我，你告诉他说你的窗里面有个尸体，现在请你把尸体那个窗打开。那他就把窗打开，果然没有尸体。那队长就很纳闷，再看了看那个新的警察，然后就跟那个车主说，对不起先生，我产生了个误会，因为刚才那个警察告诉我说，你告诉他说你没有 driver's license， 这部车子不是你的，你有一把手枪在 glove compartment， 然后你还有一个尸体在那个窗里头，但是都不是，对不起，我们搞错。那个车主在这个时候呢就装得很无辜的样子，哎呀，我敢打赌啊，刚才那个警察一定说我刚刚是开车超速的。这个人很狡猾，要找出一个方法怎么去洗脱他是开车超速的。那人这个故事很明显应该我觉得是假的，人很狡猾，但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更狡猾。圣经说魔鬼比一切被叫的人都狡猾。很多事情呢魔鬼不会告诉我们，魔鬼也不想告诉我们，因为他不想我们就知道。今天呢我们就会从启示录第十三章里头，我们会去看启示录十三章，我们会看到那个末日大灾难当中两个重要的人物， 但更重要的是，在当中呢，我们看到三件事情是魔鬼不会告诉我，不想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他不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情，免得我们被他迷惑了、误会了。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末日七年代灾难里头两个世界级的人物有关系的。那两个人物，一个就是敌基督，一个就是假先知。刚才大家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两只兽出现，一只兽呢是从海上来的，一只兽呢是从地上来的。第一只兽从海上来的那个兽，是解经家说那个是敌基督，从地上来的兽。解经家说那是假先知。我们现在就很简单的看看第十三章讲到关于这个敌基督跟那个假先知的事情，我们不会详细的去谈，但是就给大家看到 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让我们明白。更重要的是，我们会花时间看看魔鬼不想我们知道的三件事情是什么。首先我们就看看圣经讲到这两只兽，那个敌基督跟假先知，然后就看魔鬼不想我们知道什么事情。那约翰除了在启示录十三章讲到这个敌基督以外，在约翰一书呢，约翰也曾经讲到那个敌基督会出现。在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第十八节这样说，约翰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的，甚至末后的时间了。你们曾经听见那敌基督要来，请大家留意那个那个字，那个就是说你们曾经听过的，你们听说过那个要来的啊，那个敌基督他要来。所以他在这里呢，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在末后的时候，那个敌基督要来，那敌基督要来。那在启示录里头呢，他就第十三里头就详细的给我们看到那个敌基督会做些什么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里头讲的是什么，关于这个从海上来那个兽，这个敌基督。我们会看到，很简单看到他五样的事情，他会做的五样事情。第一样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敌基督啊，他会有很大的政治的能力，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会在末日的时候，他会统治整个世界。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七节，圣经说，他就指着这个兽，海里头上的兽，那个敌基督，他会制服各族、过民、过国。所以在末后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呢，将会有个世界的霸主、世界的统治者出现，就是个敌基督，他有很大的政治能力，能够统治全世界。第二样，那个启示录讲到关于他的，就是说他会逼迫信神的人，他会特别迫害基督徒。第七节说到，他与圣徒，这个圣徒就指的是相信神的人，指的我们基督徒，他会特别与基督争战，会逼迫基督徒，并且得胜。所以在末日的时候，在大战的时候，跟随主的人是受到很多的逼迫的。然后第三点讲到关于他的，就是他抵挡神，他亵渎神。第六节他说，兽就讲的那个海里的兽，就开口向神讲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他是政治领袖，很大的势力，他觉得自己好像神一样，他根本不把神看作神，所以他抵挡神、亵渎神。就因为他抵挡神、亵渎神的缘故，所以他讲第四样关讲谈了关于他，就是说他把自己看作是神。你们信神什么了不起？神有什么呢？我有权有势，我有势力。他要求人去拜他。第八节就讲这样说：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撒的羔羊的生命册上面的人，都要拜他。 名字记载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面的人，就知道那些属于神的人，知道更重圣灵。所以所有不相信耶稣的人，在末日的时候，在大战的时候，都会去拜与这个敌基督为神，因为他权力太大。那他这么的强势，这样的迫害基督徒，这样子的来要求人去拜他，以他作为神，他亵渎神，他做了多久时间呢？圣经就启示创世纪启示录就告诉我们，第五节里有说，有权柄给了他，就给了那个敌基督那个海中上来的兽，可以任意而为而行四十二个月，就是说他可以任意而为四十二个月，四十个月个月是多长时间？一年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三年半。所以在那个敌基督最后他成为世界霸主的以后，迫害基督徒，自己以为把自己当的是神一般，有人去拜他，任意而行，有三年半的时间。三年半以后，就七年代这样以后呢，主耶稣这样来到了，就把他打败。所以创世那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给我们看到，这个敌基督在从海流上来的时候，是在后来大灾难的时间，后来的三年半时间，任意妄为，因为成为世界的霸主，成为世界的盟主啊，统治了整个世界。所以呢，他自以为很了不得，自己看为自己是神，亵渎神，又能去拜他。基督徒不愿意拜他的，因为基督徒只是敬拜神，所以跟从神的人就被到受到他的迫害，有三年半的时间。那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看到关于将来那个敌基督会做的事情。启示录第十三章除了讲到那个敌基督以外，也有讲到那个假先知。那假先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俩要来看看。那个除了那海中上来的兽，跟着另外一只兽呢，就从地中上来的兽，从地上来的兽。而这个假先知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敌基督的助手，他们两个一起啊来破坏基督徒，来敌对神。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看说过嘛，敌基督可以任意而为四十二个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把敌基督跟假先知那另外一说两个一起而擒拿，把他们打败。第十九章二十节这样说，那兽就指到那个海兽，那个敌基督就会被擒拿，主耶稣来说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奇事的迷惑兽认印记的和拜兽像的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敌基督第一只兽会被擒拿，假先知第一个兽，那个从地上来的那个兽也会被擒拿。敌基督跟假先知在那个幕后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同被擒拿。那启示都没有写到这个假先知会做些什么，这里已经提到一点点，比如他会形成歧视，会迷惑人。我们要看看第十三章讲过他是做什么事情，我们会看到三样关于那个假先知的。第一样，这个假先知会成为世界的宗教领袖。第十三节说，他能够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将火从天降下来，又叫兽像一个像可以有圣气，并且能说话。所以看到人就很惊讶，哇，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在旧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神的先知叫火从天下来，把祭坛上的东西烧掉了，那就以利亚。所以后来的人说，哇，这个也能够叫火从天降下来，会不会也是好像以利亚一样是神派来的先知啊？啊，他也能够神神迹奇事啊！啊，所以很多人就被他迷惑啊，很多人就以他为宗教领袖。所以那个敌基督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假先知是一个宗教的领袖。除了这个以外，第二样这个第十三章讲到的关于他的，就是说这个假先知会以宗教来破坏人。 敌基督以政治的势力来迫害基督徒，假先知以宗教的势力来迫害。第十五节说，要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被杀害。所以看到他用宗教的，你不拜吗？就把你杀死，以宗教的势力来迫害人。第三样讲到这个假先知的，他会做什么呢？他会限制人做买卖谋生的机会，限制人做买卖谋生的机会，令人这样子不得不服从，听他的安排去拜，去服从那个敌基督。第十六节、十七节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头，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的兽的名又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兽的数目是什么呢？圣经说，就是六六六。那六六六这个数目我们都听过了，哇，六六六，将来大家兽的印记在额头、在手上面，没有这个印记的就不能够做买卖了，对吧？究竟六六六是什么呢？圣经没有讲，所以讲什么都是猜的了，不是真的了，不能够确定的了，因为圣经没讲嘛。但是可以很肯定，就是说将来这个假先知可以限制人做买卖谋生，来成为慰藉人去跟从那个敌基督的。那现在我们看世界的局面，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根本很容易发生。现在美国不是世界的统治整个世界，但如果你被美国制裁，你如果被美国 tariff 你，你就没办法去做生意了，甚至你在美国的资产就被冻结了，别的国家或者别的人也不能够跟你一起来交有交易的事情啊，美国也受到制裁的影响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战乱过后的时候，敌基督跟那个假先知，一个以宗教势力，一个以政治势力来控制整个世界的时候，限制人谋生的机会太容易发生了。现在的差不多可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启示录第十三章告诉我们，末日的时候会出现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敌基督是政治领袖，假先知是宗教领袖。敌基督以那个政治势力来压迫人，假先知以宗教能势力来迫害人，而且呢也形成的歧视来迷惑人。好了，我们知道了这些，末日的时候大灾难会出现两个大人物，那又怎么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 what 有什么用呢？知道又怎么样呢？重点就是敌基督跟假先知的能力从哪里来？谁给他们这个权利？是敌基督打仗打赢得回来的吗？从人的角度看来是这样子，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权柄怎么来的。我们先来看看那个地里的兽，那个假先知，他权柄从哪来的？圣经说第十三章，他说是从那个敌基督那里来的，跟敌基督同样的权柄的。说他就指到那个地兽，那个假先知在头一个兽，就只要从海上来那个海兽，那个敌基督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权柄。所以假先知的权柄是从那个敌基督来的。那敌基督的权柄从哪里来的？第十三章也告诉我，我看见那的兽，就只要那个海兽，那个敌基督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他说圣经怎么说？他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是谁给权柄给那个敌基督的？是龙。 啊，是那个龙给全美给敌基督给那个假先知。那问题来了，那龙是谁呀、啊？圣经有告诉我，第十三对对第十二章里头，他说，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原来将来敌基督的权柄，假先知的权柄是从魔鬼来的。虽然他们好像打仗很厉害，有政治势力，虽然他好像能够行神迹的，跟迷惑人有宗教的势力，但他们最后背后的权柄，最背后的能力是从魔鬼那条那个大龙那个古蛇那边来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原来敌基督、假先知只不过是魔鬼的工具而已。原来当幕后的时候，信神的人受到逼迫，受到政治压力，受到宗教压力，甚至经济的压力，谋生的机会被剥夺威胁，生活上所遇到压力，这些都可以是魔鬼的计谋，是魔鬼在背后工作的。那这个事情很多人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写启示录给当时的基督徒，就是让当时的基督徒知道，你们现在受到罗马帝国、罗马人的压迫、罗马政府的压迫，你们也受到不相信神的犹太人的逼迫，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很不幸运，其实背后是魔鬼在工作，是魔鬼在给他们权柄、给能力。好，约翰写这个信告诉他们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很倒霉，活在这个世界，活在现在今天，你们要知道这是魔鬼的攻击。当你们这些魔鬼攻击的时候，你们就晓得要怎么依靠神来抵挡魔鬼的攻击，明白吗？魔鬼，这个就是魔鬼不会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魔鬼不会告诉我们，他会利用政治压力、宗教压力、谋生的机会、那个经济的压力来攻击我们。魔鬼不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人实在很容易，只是从物质角度来看，发生在我们宗教的事情。我们人很容易忽略了，除了我们看得见这个物质世界以外，还有看不见的灵界。我们人很容易忽略了，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的。魔鬼会利用政治、宗教、经济这些压力来攻击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所以就不可能是魔鬼的攻击。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是不想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属灵的征战里头，他不想我们知道他可以利用好像是很溜丑的什么政治啊、宗教的事情啊、什么经济的困难 啊来压迫我们，来令到我们远离神，会妨碍我们去传福音的。魔鬼不想我们知道。在2023年，在英国那个伦敦的泰晤士报，就报道了汉顿的那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对当地的基督教会的一个调查。那个报告关于什么呢？就讲到这些当地教会对同性恋跟跨性别的立场是怎么样，他们怎么看这些人接纳程度是怎么样。那目的呢，就是方便如果你是同性恋的，或者说跨性别的，但是你也是基督徒，你想去参加教会的时候，你去选择哪一个教会，晓得他们会不会欢迎你。那这个看起来，这个报道这样子调查看起来好像蛮好的服务啊，没什么事情啊。但是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就给当地的教会很大的压力，很大的政治的压力。不但是这样子，也给一些极端的人 多了一些资料，晓得如果要针对一些教会的话，要可以针对哪一些教会。你有看到魔鬼可以利用政治的压力来妨碍我们去把福音传开去，去攻击我们。也比如说以前在工作场所你是可以更分享你的信仰做见证，说我是基督徒啊等等等等的。我以前在加拿大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太太就跟我来讲，还在我的办公室里头抓住我的手，他为我祷告。所以以前是很有这个自由，但现在没有，不可以这样做。现在说你要尊重别人的信仰啊，不要给别人有压力。但以前 UT Arlington 是允许那些大学教授在自己办公室里头的跟学生来传福音的。以前我教会的一个教授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头带领很多学生信了耶稣，但现在不可以了，就是因为你要尊重别人的信仰，不要给人有压力。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好啊，这个政策不错啊，但是有一个政治压力，有一个那个经济的压力在当中，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不想我们看到这场是一个属灵征战，利用这些的压力妨碍基督徒去把福音传开去。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魔鬼就会说：“好，干脆，就像经济不好啦，公司裁员啦，找工作不容易啊。”工作压力很大啊，常常要加班啊，就算不需要加班，自己也都要去加班啊，因为免得公司要裁员的时候，第一个就把自己裁掉嘛，所以要表现得很勤劳、很努力啊，对公司很有贡献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工作压力，常常工作的缘故，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陪家人的时间就少了。那这种陪家人时间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珍惜能够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家人也很珍惜那我们能够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那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我们就会珍惜在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就会放弃了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团契的时间，甚至放弃了一起去敬拜神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工作重要啊，因为谋生重要啊，因为跟家人在一起重要啊，因为读书考试重要啊。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魔鬼也说赶走。就好像在911之前，美国政府没有想到恐怖分子会用飞机作为恐怖的行动的一个工具，没有想到恐怖分子会在美国跟美国一个这样的征战，所以我猜想，当宾拉登看见那个飞机撞向那个世贸中心的时候，他会说：“赶紧！”魔鬼也不想我们知道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当我们只是从物质角度来看发生我们周遭事情的时候，哦，以为工作忙，以为怎么样？哦，魔鬼就是说赶走，因为你们不知道，是我在背后在搞鬼，在做这种事情。魔鬼可以利用政治压力、宗教压力、谋生的机会来攻击我们。他不想我们知道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免得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发生在我们宗教的事情。免得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遇到困难、遇到工作压力、遇到读书压力等等这些事情人人都发生的，所以不可能是魔鬼在攻击。魔鬼是可以利用这些事情来攻击我。当然不是说所有不好的事情一定是魔鬼攻击，有些时候神会透过困难来锻炼我们、试炼我们，但魔鬼也会利用这些事情来试探我们、攻击我们。我们要做的是，知道我们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 要站在神那边依靠神。所以第一件事情魔鬼不会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会利用政治压力、宗教压力、经济压力、谋生机会来攻击我们。第二件事情启示录还该告诉我们，魔鬼不会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会利用神迹奇事来迷惑我们。魔鬼会利用神迹奇事来迷惑我们。我们来看节圣经启示录十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讲到那个地兽，就是那个假先知，他说那假先知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下，他因为赐给他的权柄，就在兽面前能行其事，就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那假先知就因为能够行神迹奇事，叫火从天上过下来，声音说就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就很多人就相信他，听他的话，哦，这是从神那边来的，他有能够行神迹奇事，我们要相信他，听他的话。大家或许曾经有福音朋友跟你说过，哎，我不信耶稣，你给我，我不相不相信神，你给我看了神迹了，我看了神迹我就相信了。我们人就很喜欢看到神迹，觉得看到神迹那就正，那就是正。魔鬼很清楚知道我们人有这个弱点，很想看神迹，所以在幕后的时候，魔鬼就利用人这个弱点，透过假先知显神迹奇事，迷惑了很多人，叫人不去相信神，不去依靠神，却去依靠别的东西。我读神学的时候，一个教授曾经跟我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基督徒，他的腿有毛病，所以不方便走路，不能够走路。但他爱神，他不愿意放弃侍奉神的机会，所以呢，他特别在自己房间里头呢，贴了一些世界大地图，也把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需要贴在上面，为到弟兄姐妹祷告，为到教会的祷告。为到不同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在哪里，为到他们来祷告，也为到他所认识的未信主的朋友的提名来祷告，为到未信主人能够信主来祷告，他就这样子常常祷告，很有那个祷告的心，不停的为到世界，为到未信的人，为了神的国度来祷告。但他也很想他的腿能够好。有一次在他的城市所住的城市里头，有一个神医大会，一个神医大会，他想借腿好，所以他也去参加这个神医大会，也许神就透过这个神医大会医好我的腿。所以他去了那边听讲员讲话，讲员讲完以后就呼叫说，你们谁想你的疾病得好的，你来，我为你祷告。他就有人扶着他，推着他就去到那边，讲员就按手为他祷告，要医好他的病。结果他腿好，他可以走路，他好开心，他觉得神医好他的病了，他不接对着这个神医好他的腿了，他就四回告诉朋友，四回去做不同的事情。但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发现一个事情，就以前他的腿不能走路的时候，他的很有祷告的心，很想亲近神的，常常在书房里头为了全世界的福音工作祷告，为了教会的事情祷告，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为了家人祷告，为了为信主朋友祷告。现在腿好了以后，没有了这种祷告的热情，没有想要去亲近神，不想去祷告，他就觉得有点奇怪，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牧师，他跟牧师说，牧师，我的腿本来不好的，后来在这个神谕聚会当中医好了，但我本来很喜欢祷告，为人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现在我的腿好了以后，现在我发觉我 我不想祷告，我不想去亲近神。巫师听到了以后，就觉得有点不妥，有点不对，因为神不会医好一个人的病，而叫那个人不再亲近神，不想再祷告去亲近神，神不会这样子做。所以牧师就跟他说，他说弟兄啊，如果医好你的病的不是神的话，你愿意放弃吗？如果医好你的腿可以让你走路的不是神，你愿意放弃吗？我、哦、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那个弟兄心里很大的挣扎，因为腿不能走动，大家晓得很不方便，现在能够走动，他很开心，但他也是一个爱神的人。他挣扎一段时间以后，他跟神祷告说：“他说神啊，如果不是你医好我的话，我愿意放弃。”结果他又在腿不能够走路，他像以前一样，但是那种祷告亲近神的心又再回来了。他虽然不能够走路，还是每一天在他的书房里头为他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家人祷告，为全世界宣教士祷告，为了为信主的朋友祷告，还是这样子很热心的来祷告亲近神。弟兄姐妹，不要看到神迹奇事就以为一定是神的工作，有些神迹不一定是从神那边来的。魔鬼不会告诉我们，他会用神迹奇事来迷惑人，叫人去依靠别的，去相信别的，不去相信神，不去依靠神，或叫人不再亲近神。魔鬼很乐意给我们身体的好处，而把我们属灵的好处拿走。魔鬼很乐意，特别在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的之前，这个世界上会有更多的神迹奇事发生。我们会听到很多特异功能，我们会听到什么玛利亚显灵，听到很多这些事情，这些都是魔鬼利用来迷惑人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魔鬼不想我们知道的是，他会利用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宗教压力来攻击我们。第二样他会用的就是神迹奇事来迷惑我们。但是还有第三件事情，魔鬼不会告诉我们，他不想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被神打败了，他的时间不多。魔鬼已经被神打败了，他的时间不多了，但也是因为他的时间不多，魔鬼会把握机会，现在很凌厉的来攻击我们。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写，第十二章第七节，讲了以前在天上有征战，他说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就是天使长，同他的使者就天使，就女龙，就是刚才提过，龙就是魔鬼，有征战。所以以前在天上有一场征战，有天使长跟龙魔鬼的征战，结果龙跟他的使者也跟天使去征战，结果他们没有得胜，他们被打败了，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那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间不多的声音怎么说呢？他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气愤愤的时候很气愤，就把握现在机会，时间不多了，我现在就多做这些，多搞一些破坏，多攻击基督徒。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魔鬼已经被打败，他时间不多，但是就因为他时间不多，他会更加的来攻击我们，把握机会攻击我们。魔鬼不想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魔鬼不想我们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他会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预备了嘛，我们就防范了嘛。他不想我们预备有防范。小的时候还记得吗？听过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记得那个故事吗？三只小猪， 说有三只小猪，啊，一只是懒猪，一个是笨猪，一个是聪明猪。这三只小猪要为自己盖房子，那懒猪就很懒惰，不肯下功夫，只是用了捡了些树枝就搭了一个茅屋给自己，啊，觉得有地方有借盖那就好了，不必浪费这么多时间，把那个茅屋搭好了以后，就自己就去玩，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笨猪呢，就比较愿意下功夫，但他很笨，他就只是拿了些木头，以为自己搭了一个木屋，那就很稳固了。他也很快的把那个自己木头的屋房子搭好出来了，就跟那个懒猪一起去玩。但一起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聪明猪用砖头一块一块的来建他的房子，就觉得哎呀，你这么认真做什么呢？花这么多时间来预备做什么呢？啊，有个木屋，有个茅屋，也可以遮风挡雨的行的嘛，这么搞这么多事情做什么呢？但是后来那个聪明猪的砖的房子建好以后是最多的。有一天，我们记得那故事说，有只狼来，那只狼要去吃这三只小猪，要抓它们。那三只小猪怎么做？他们就躲到自己的房子里头去了。啊，那个懒猪就跑到自己的茅屋里头躲在里头。那只狼来到他的房子面前，看到他躲在那个房子后面，那个狼怎么做？啊，记得，他吸一口气，吹，一吹以后，结果怎么样？那个茅屋塌下来，那懒猪就给他吃掉了。那个狼又再去到那个笨猪的家，那个笨猪躲在这木屋里头，那个狼看到，那个狼还怎么做？又吸一口气，吹，结果怎么样？没有塌下来，那个木屋挡得很好啊。那个狼怎么做？放弃跑了？没有啊。我们读的时候，故事告诉我们说，那只狼再吸一口气，再吹，再吹，结果怎么样？木屋也塌下来了。那个懒猪啊，那个笨猪也给它吃掉了。后来呢，只狼去到那个聪明猪的家里头，看到那个聪明猪躲在自己的家里面，他也照样的要去吹，结果怎么样？不管他吹多少次，那个做砖头的房子都没有倒塌下来，聪明猪没有被那个狼吃掉。这三条小猪正好代表三类的基督徒，而那只狼正好代表那四维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的魔鬼，懒猪正好代表那些对神冷淡的基督徒，他们不愿意在圣经里下功夫，他们不在乎跟神的关系，不会追求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们不读圣经，不祷告，他们甚至有些时候不来敬拜神，他们很觉得信了神就好了，信了耶稣就够了，不需要做这么多事情，生活这么忙碌，生活这么多压力，为什么不好好去享受人生呢？去干这么多事情做什么呢？信了耶稣就行了。结果魔鬼的攻击来到，叫他只狼吹一口气，那个房子就塌下来，就给魔鬼打败了。那个笨猪就好像一些自满之主，信了主有一段时间了，觉得自己对神的话语也蛮熟悉的，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也不错的，我有读经，有祷告，有灵修，我有固定的来崇拜，他很满足，他没有想到我要继续的努力跟神有更好的关系，他没有想到自己要对神会更下功夫，叫自己信心更有根基，他没有想到这个。结果魔鬼来攻击的时候可以抵挡一阵子，但魔鬼不断攻击的时候，加上那个狼不停在吹的时候，最后那个木屋也被吹倒了，这个基督徒也被魔鬼攻击倒下来了。聪明猪叫成一个很有追求性的基督徒， 他不满足自己现在对圣经的认识，不满足自己现在跟神的关系，他常常追求祷告读经，他敬拜神，他要跟神建立了更好的关系，他要活出神的话语出来，他要自己的生命有更加荣耀神。结果魔鬼来攻击的时候没办法把他打下来，因为他跟神有个好的关系。弟兄姐妹，请问你是哪一类的基督徒？是那懒惰的愚蠢的，还是那聪明的？圣经说魔鬼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来到我们这边，他会尽他能力来攻击基督徒。在末日的时候，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会更加的厉害。所以今天我们从创启示录里头看到看见关于魔鬼不会告诉我们的事情，他会利用政治压力、宗教压力谋生的机会来攻击我们、压迫我们。他也会用神的启示来迷惑我们，叫我们去相信别的，不是相信神。他也不让我们知道他已经被神打败了，他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会更厉害的在现在来攻击人，来迷惑人。他不想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会预备，就会去依靠神。但我们知道魔鬼现在会越来越严的来迷惑人，来攻击人。当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害怕，会担心，有政治压力、宗教压力，甚至经济的压力，谋生的机会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会担心，会紧张。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魔鬼这些的攻击呢？我们知道了魔鬼会攻击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胜过魔鬼的攻击呢？给大家简单三个的提议。所以当我们受魔鬼攻击的时候，害怕的时候，敌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如果内心有害怕，你就要告诉神。如果遇到什么压力，遇到什么逼迫，你内心有害怕的时候，你把你的害怕告诉神，神会帮助你。我在教会那么久了，所以教会里头一些弟兄姐妹的孩子们呢，成为我们的干儿子干女儿。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干儿子就来我们家过夜，那个时候他年龄比较小，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安放在那个客房里头睡觉，我跟师母就在自己的房间睡觉，睡到半夜睡得好好的，谁想到听到外面有人哭啊，有人敲我们的门，原来是干儿子半夜醒过来，怕黑，一个人在房间里头怕黑，就走过来敲我们。哭啊，这样子，想想看，你睡得好好的，睡到半夜，现在给人吵醒了，你会怎么样？哎呀，你这个人太没胆了，怕什么，哭什么？你回去睡觉了，不用怕。我会这样子做，不会，大家不会这样做。我们就抱着干儿子说，哎呀，不用怕，干爹干妈在，我们就把他抱起来，把他送回去他的房间。我们把他放回床上面，然后呢坐在沙发里头陪他睡觉，等他睡着了以后，我们才再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睡。我们会这样子做吗？是不是？同样的弟兄姐妹，当魔鬼用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宗教压力来破坏你的时候，会用什么东西令你害怕、紧张的时候、担心的时候，你去到神那边告诉天父，他会帮助你的，他会给你内心有平安的。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恐惧、害怕告诉神的。其实你看，如果我的干儿子怕黑，但他也不来找干爹干妈，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他就自己一个人在一个黑黑的房间里头哭，一个人在房间里头怕，一个人在房间里头受苦了。弟兄姐妹，孩子遇到困难、遇到怕的时候，很自然会找父母亲的。同样的，我们遇到困难、怕的时候，记得去找我们的天父啊，他会帮助我们。所以面对魔鬼的攻击，遇到害怕的时候，告诉神， 第二样我们要做的是自取神的应许，来面对魔鬼的攻击。神在圣经中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跟写下来，贴在墙壁里头来提醒我们。举两个经文给大家看，以赛亚书第41章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语啊，自取神的应许来抵挡魔鬼，抵挡魔鬼放在我们心里的害怕。另外一节圣经啊，在那个生命记第31章，他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弟兄姐妹，魔鬼的攻击也许非常凌厉，也许我们会很害怕很担心，但要知道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有神的应许。惧怕担心的时候告诉神，并且继续神的应许来抵挡魔鬼。所以面对魔鬼的攻击，告诉神你的害怕，继续神给你的应许。第三样，仰望神，把神常摆在你的面前。仰望神，把神常摆在你面前。看看大卫的诗篇怎么说，诗篇16篇第8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动摇。有没有一个大卫在圣经怎么说，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重点是常摆在我面前，不是偶尔把耶和华摆在你面前，乃是常常将耶和华摆在面前。弟兄姐妹，这个得胜魔鬼的秘诀，常常的仰望神，不是仰望一次两次，是常常仰望神。眼睛是放在神身上，不是放在环境里头，不是放在魔鬼给你的攻击，魔鬼给你压力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大能，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信实，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帮助。这样我们就能够胜过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魔鬼可以利用政治、宗教、经济的压力来攻击我们，魔鬼也可以迷惑我们，超过神迹奇事来迷惑我们，魔鬼也可以在幕后的时候，因为时间不多，会更加严厉来攻击我们。但我们不需要怕，我们可以继续神的应许来抵挡他。我们也告诉，把我们的害怕告诉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常常的仰望神，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起来祷告。